钥匙。
紫玉眼一脸淡定地摇了摇头，之后就再也不鸟我们，一边啃着金华火腿，一边淡淡地看着底下两只超级巨装大架。我虽然有些震惊，心里大吼着，这难道就是富民和贫民的差距吗？你妈，这不公平啊。但是见着紫玉眼也没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说话的意思，我也就没兴致再去想他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了。底下的巨型马鹿和超级蜘蛛还在僵持着，两方都没有要先动手的意思，只是在下面发出稀稀簌簌的走动声。
哇日，这两个东西到底打不打了？磨磨唧唧的，我都看得着急。
王喜阳一脸的不耐烦，从背包里掏出了压缩饼干，狠狠地咬了一口。谢希宁见他说这话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往他的头上重重地拍了一下，一边叹了一口气，这两个大主打起来，说不定我们也会遭殃，不要拿我们的命作为你恶趣味的赌注 OK。 可是谢希宁的话刚刚说完，我的耳边就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，震得我耳朵生疼。那颗子弹直直地射向了底下的超级蜘蛛，那蜘蛛虽然个头大，他脑子却是奇蠢无比，受了那一子弹竟然像是挠痒痒似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但是他开始变得焦躁无比，气势汹汹的就朝着对面的巨型马鹿冲了过去。两只巨虫就这样开始扭打起来，但是那个开枪的始作俑者却还在悠哉悠哉的啃着双喙火腿。我无语，这个少爷的脾气我还真他妈的摸不透。
我勒个大擦，你在搞什么飞机啊？阿金不都说了，这两个主打起来说不定连我们都会死的吗？你知道还开什么枪？脑子烧坏了呀。
王继阳对紫玉眼的不满终于一下子爆发了出来，对着紫玉眼急哄哄的大叫了一阵子。谁知那紫玉眼一点都不买他的账，他咽下最后一口火腿，慢慢悠悠的站了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往墙板的边缘处走去。当他经过阿金身边时，阿欣突然抓住了他的一只脚，阿欣的眉头皱在一起，表情还是严肃，语气里也有一些担忧。你要下去干什么？底下很危险。紫玉眼回头瞟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了句，放手。虽然声音依旧慵懒，但是却透着一丝不可抗拒的力量。阿欣却没有买他的账，手抓得更紧了。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同伴去送死。紫玉眼这次连头也没有回，声音里是满满的不屑和轻蔑。我什么时候和你们这帮猪头是同伴了？就算你是谢家的大小姐，孙家也和谢家素来没有交情，我凭什么要买你的账？阿欣听了这话也是猛地一愣，僵硬地放下了手。
是啊，一切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，人家死一眼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，在他的心里我们可能只是一群只会拖他后腿的拖油瓶而已。
像是领悟了这一点，王强这次虽然仍然很不爽，但是没有发作，真正干起架来还不知道是谁修理谁呢。我就眼看着这死一眼一下子跳上了攀山绳，像个猴子一样簌簌几下就落了地。
你要去干什么？
我在他的背后大吼了一声，传来的声音有些飘忽不定，但是却深击我的内心，可使我的精神随之一振。我仿佛感受到了一丝光亮，仅仅是因为他的一句话而已，竟然能够牵引我的心绪。没错，就是那淡淡的令人脸红心跳的四个字，关你屁事儿！我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，知道如果我也跟着死眼下去，那么我就只有三个结局，一是被巨型马鹿当作美餐，二是被超级蜘蛛当成美餐，当然还有第三种更爽一点的死法，那就是被死鱼眼的榴弹打死。想到我的下场，我不禁抖了抖，也加入到了王继昂和阿欣的队伍里，看着紫玉眼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紫玉眼落地后迅速地躲在了一块巨石的后面，我见他吃了颗类似药丸的东西，然后他就从腰间的包上拿出了像是钢爪一样的东西，往四周的岩壁上一甩，自己就跟个猿猴一样，顺着钢爪没几下就爬到了岩壁上。我惊讶于他的身手，虽然先前已经对死鱼眼的身手有一个大概的认识，但是现在他的敏捷度还是把我吓了一跳。如果换做我的话，估计连扔钢爪这事儿都办不到吧，更别说爬爪子什么的了。
这家伙是他娘的孙悟空转世吗？
王继昂也挺吃惊的，惊讶的骂道。阿信摇了摇头，孙家的四少爷，孙家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最有希望的继承人，只怕他的身手还远远不止我们所看到的。很显然我们低估他了，他那股嚣张还真是有资本的。
我操！
我父亲骂道，就这样还低估他了，那他到底有多牛叉啊？看来我们要死死的跟着他，就我们这一废材组合，不跟着这个姓孙的外挂的话，肯定不能活着出去。之后我们三人都一起点了点头，嗯了一声，就这样跟着死鱼眼，这个想法深深的凝固在了我的脑子里。死鱼眼爬上岩壁之后，又对着巨型马路来了一梭子，这让这两条巨虫的打斗更加火上浇油。
我操，这死鱼眼有病，不挑衅他会死啊！
王强大叫了一声。不对，阿欣忽然开口了，他好像有什么目的。
我听这话就更加仔细地看着死鱼眼，只见他不紧不慢的，一会儿给这只来上一枪，一会儿又给那只补上一梭子，他脑子有病。
我当即下了结论，他肯定是火腿吃多了，闲得慌，找这两个倒霉家伙来消遣的。照这样下去，就算这两只虫太蠢，也迟早会发现他的。
那颗药丸的问题，阿欣下了结论，语气很冷静。孙家的独门药丸，吃了就会隐去活人的气息，而这种东西基本上不会对死人有反应，这就是他能肆无忌惮的原因。之后阿欣又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不过这种药丸的药效坚持不了多久，大概只有三分钟。
那你，
我一惊，那岂不是我们很快就要挂了？
我擦，这装逼死眼竟惹麻烦。
王继昂也不淡定了，猛地一下站了起来，想要离墙板的边缘远一点，防止等会儿死眼动起手来会殃及池鱼。果然这之后没过一会儿，那两条巨虫就发现了异样，也不急着干架了，开始搜寻起死鱼眼的位置。死鱼眼倒也是不着急，这时候也不忘要玩玩这两家伙，左一爪子右一爪子的飞来飞去，一边飞还一边射子弹。
哇日，这死鱼眼肯定是个心理变态，
我暗骂道，先前玩我们，现在玩这两只虫子，他肯定是觉得没有电子产品的世界太无聊了，所以拿我们消遣，说不定他有事没事就去挖木找粽子陪他玩当娱乐呢。反正通过和他的相处，我算是知道孙家人究竟多变态。我在心里狂吐槽，眼睛却是没有从死鱼眼的身上离开过。这两只虫被孙家四少爷玩得团团转，自然是焦躁不已，疯了似的想要找到那个在玩他们的人是谁。死鱼眼像是玩腻了，从背后抽出他的那把长刀，竟是从钢爪上直接跳了下来，稳稳地落在了超级蜘蛛的身上，手上的长剑狠狠地插了进去，顿时一股恶心的绿色液体就溅了出来。死鱼眼竟然被这种恶心的东西见到也能够从容不迫，飞快地拿出了一支笔，在他的长剑上画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像是鬼画符一样的东西，这竟然使刚刚还在因为这一剑狂躁不安的超级蜘蛛镇定了下来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我操，这蜘蛛也太弱了吧，这么大个个子一剑就干掉了？
王继昂一脸的不敢相信，那是驱邪印，也是孙家独有的驱邪手段，那蜘蛛只是暂时失去了意识，并没有死，这种驱邪印想不到对这种巨虫也有用处。阿欣耐心地为我们解释道，那巨型马路以为超级蜘蛛就这么被干掉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他生活多年的好基友复仇，跟打了鸡血似的朝着死鱼眼就冲了过来。死鱼眼的反应也是飞快，一下子就拔出了那把长剑，脚底下一用力就躲开了巨型马路的攻击，再次跳上了他的背，用和对付超级蜘蛛一样的手法使那巨型马路也没了动静。我们见底下的威胁已经被消除了，就淡定的从死鱼眼留下的攀山绳上爬了下来。死鱼眼见我们下来，不禁挑了挑眉，满脸嫌弃的看着我们，你们这群猪头下来干嘛？下来就只会拖本大爷的后腿。我们却都是厚脸皮的不管死鱼眼，直直的走向了那两条趴下来的巨虫身旁，观察了起来。这两条巨虫近看都很瘆人，怎么看都恶心，但是还没等我的抱怨说出来，死鱼眼就做了一件让我胃里翻江倒海的事儿。他用他的那把长剑
直直的在两条巨虫的肚子上各划了一刀。那长剑也不知是用什么材质做的，锋利无比，两条巨虫的肚子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划开了。但是那条巨型马鹿的肚子里竟然滚出了一个金属箱子，那只箱子锈迹斑斑，看上去就知道年份很久远。但是说那是箱子，倒不如说是一个铁疙瘩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孔啊。紫玉眼见着铁疙瘩，倒像是松了一口气，走过去蹲下了身子。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都不敢说话，静静地看着紫玉眼搞什么玩意儿。我见他竟然拿出了一把匕首，朝着自己的手掌狠狠地一划，鲜血不停地往外冒。卧槽，我骂了一句，看不出来呀，这紫玉眼还有自虐倾向啊。王继阳也是一脸的不相信，别说话，仔细看着。阿金轻轻地说了一句，我们也就乖乖地闭上了嘴。紫玉眼把受伤的手掌放在铁疙瘩上，他的血渗了进去，那铁疙瘩竟然开始有动静了。紫玉眼的血在那铁疙瘩上迂回曲折，构成了一个图案，这样一看倒是很像一匹狼，表情狰狞却很吓人。那铁疙瘩之后被紫玉眼一剑就劈开了，从里面掉出了一样东西，钥匙。